你妈逼你学习，
你妈逼你嫁人，
你妈逼你买房，
我妈逼我听跑火车电台，
我妈逼我在豆瓣小站、微博、Podcast 搜索
跑火车电台。
要营造出那种许久未见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是不是？
你没多久吧？
他妈半年了，我操！哎，没有，老毛之前发了。
好久不见。
To all the people who can quest like a tribe does. Before this, did you really know what I was?
我是硬是一定要等这一段说唱出来，我才说话。因为好像就大家确实蛮久没有听到宝哥和那个大头的声音了。
你也是，我反正都是很久没更新。
对对对，
上次也是你也是上周刚发了一期嘛？
放弃对合作节目还是那一期还是别人那个专门跑过来让我录，我录了一期，休息了大概个
几个月吧，
两个月。
有那么久吗？
两个月，蛮久的，反正。
有时候我会那个想一想，因为
宝哥在想想自己，是不是？
确实是想想自己了，因为你说咱们做这种。做这种播客节目，有时候要不停的讲话嘛，然后去分享自己的看法啊、观点什么，然后我会发现，哎，我自己可能，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能理解得很透彻，甚至我都不能理解就自己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时候还要需要，思考一下人生，思考一下自己，反思一下自己，哎，我或者是放空一下自己都很重要。因为
也可能纯粹是累了。
对，然后。可能在群里面一般要不要要不要录音啊？咱们要录节目了，但是你会想，哎，我录什么呢？或者是哎，我今天想录这个，但是我一转念一想，有这个东西我是很感兴趣，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一题理解得很透彻，或者是我能讲得很透彻，就是会觉得哎呦哎，那做这个干嘛呢？就是那就不录这个题了吧，然后再想其他的题，就这样周而复始，然后
老了，
陷入一种
我想这么多吗？
什么啊？我想多了，你们是单纯的就累了是吧？
没有
没有，我跟你一样，我甚至比你早一点陷入这个问题，但是我后来哎，我分享一下我现在思考完的经验啊，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有点现在播客界有点卷起来了，就不像我们以前就没多少人做嘛，就是现在好像做的人多了，厉害的人也多了，
而且越来越专了，因为就是就各种各样的风格或者各种各样的题材，他们都一直就是
对对讲文化啊，然后细分啊，又好像这个市场又很好了，大家来干嘛？就那种专业型的人，好像针对这个事，我这个专业不是说他有多厉害，是他专门针对这个事儿做播客，然后希望做这个播客给自己很大的名声，赚到很多钱。我想多了，但是可能是这样的，这就会导致我呢也会想，我要做的更专业一点，我要做的更加丰富一点，知识层面上一点，而导致我忘记了我的初心，我的初心就要死的就是。随便聊点什么而已。
对，我的初心也是一样，就 real motherfucker real。
对，你看我们，每周去组织录音，然后去花这么多的精力，然后其实那我们也不太接到推广。
我觉得说实话了，就是还是这样，就前一阵子我们也有点被卷了，就是在我们前面不是有一过那种所谓叫别人我们叫什么呢？就是疯狂的更新那个阶段嘛，我们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有点用力过猛了，导致我们在用力过猛之后呢，并没有达到就是特别好的效果，会觉得
对，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时间也他妈挺空的
啊，
然后就说哎，我就是更新，然后可能会觉得，虽然大家都没有说嘛，可能当时也没有想，但是确实是没有达到一个任何方面的预期都没有达到，
对啊，对啊，
然后就会 下意识觉得，哎呦，做这个这么累，干嘛呢？要这样，然后也
还是把自己逼得太猛，搞得太累了。我觉得
是的，
这臭一点比较好，差不多自然而然吧。我现在觉得啊，就是不被卷进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你不要跟他们卷，真的就是随便吧。就是你们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现在打开我前阵子有一个记者吧，还有一个编辑采访我的时候，问我对现在播客的看法，问我这个看法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跟他说，我最近都有一段时间我不怎么听播客了，因为我打开某些平台刷，全部都是关于城市焦虑，关于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不是、
就是、
他就感觉跟个教科书一样，或者是你翻开了一本疑难杂症的指南，就这种，哎，咋说呀？
就是每个人的针对性的话题都跟那个差不多。我就觉得我不想要这些东西，
放松一点。
就是、对我而言，听播客是一个最放松的时候了。但有一天我需要通过听播客来学习东西，我操，我觉得我太累了。
他不就跟逻辑思维？
我操，我觉得我太累了。我觉得我真的，
别人都是傻逼，你这不能这样说啊。
我觉得太累了，我不需要。我然后跑车也，所以说宝哥，我觉得我们是这样的，跑车并不是想要给别人传达一个。要教育你，
对对，我知道你这个观点，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哎呦，讲什么都讲不明白，你
没关系，
陷入了自我怀疑，我会陷入这个，我会陷入这个。
不要做。
而且说到卷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的思考是另外一个方面啊，因为你想想，你像我这边还在上班呢，对不对？你的职业可能就在跟他们在竞争或者是卷的同时，然后那你在做播客的时候，我更不希望就是这个播客也陷入到一个这个境地，就是会很累吗？
我明白宝哥的想法，因为宝哥的想法我也有过，说实话，而且经常也会冒出来。但是我后来是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应该更活在此刻，你知道吗？然后你的观点的表达，就是你要把整个此刻做好。
对，
因为
他是个记录者嘛。
因为就是此刻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活在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永远想着我们要变得很牛逼，
就是一个透支的状态。
就是你永远在构想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我是这样想，像很多其实你们也问我，或者是好多就是好多听众朋友也在说，哎，怎么不更新了？我后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排斥，我说哎我不想录，因为我第一就是我讲不了什么我想说的东西，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深度嘛，然后能讲出很多就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东西，然后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有什么收益或者怎么样。
那不就是被卷了吗？
对啊、其实你就是
对，然后就是
会有一点
被动被卷了，
就是会有点排斥嘛。我觉得，哎，我干嘛呢？
实话实说，会有一点。当我们就是从一个所谓的当年做的人不多，我们也是凭运气，然后被大家看到之后，然后发现突然出了这么多，自己确实听到一些播客做的很好玩，很有知识，很理性，很怎么样，都是专业的，巴拉巴拉一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做的更好一点，或怎么样？但是要记住一点，你不是他呀。你何必向他学呢？你就没有自己了嘛。我觉得，
所以就是可能，经过了思考自己，我稍微放松一点吧。但我现在可能还是会觉得，就是在选题或者是在讲话的时候，还是总是想。希望是你们想的那样吗？就是，哎呀，我要
选题有意思很重要呀，对不对？
我现在觉得
好玩的东西也很重要呀。
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干脆这样，就是大家都在说，我也想一个讨好大家都喜欢听的，或者说大家都会推的，这个时代都需要的选题，我们就这么别这样，我们
就做那种最他妈犄角旮旯的。
我们也不是特意去做这些旮旯，就是你爱聊啥
聊
啥，聊
啥就好了，
真的你别管，因为你要真他妈的做那样子，说实在话，别人花的时间也好，做的东西也好，都比你厉害，你也干不过别人，你就随便吧。我哈，就是
因为这个属于我们，应该是我们三个人自己聊天的内容嘛，那我们就是在节目之前啊，稍微闲聊几句嘛，对不对？
总给大家有个交代嘛。为什么不更新？没有更新的原因就是因为被卷了一下，然后有点累，歇会儿。
对，
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完成这个。
对，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播客啊、跑车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咱们还是随意的好玩。
对，也蛮生长一些，好一些啊、哦。
而且我们真的要就是我们自己也好，听我们节目的人要珍惜此刻。你此刻的状态是不会再重复的， jealous 的就是就只有这个事情不会重复，然后你做任何有目的性的东西都会被别人一百倍十万倍。
这样的话是不是又把我们拔高了？我们是在做即兴是不是？
不是做即兴，就是、就是做自己而已，没有做即兴。
随就是稍微意思就是
为什么大家永远强调要做自己嘛？因为只有做自己才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呀，
稍随意一点嘛，随一点。当然，这个压力或者是这个想法，还是确实是有啊，这也是要稍微讲一下，
放松一点，
放
松一点，
真的是这样
，peace 啊 ，peace， 嗯，好，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节目的重点。
前戏结束了，
我觉得前戏还是稍微有点焦虑嘛，包括比如我说哎没有
焦虑也是个正常状态，确实挺焦虑的，
对，就是怀疑自己，怀疑生活，怀疑人生什么的。但是就是又引出来提了啊、哎，怀疑自己的同时，还是要给自己找一点乐子，就是
这么强扭过来吗？
对，就今天不是咱们还是有一题的嘛，对吧？
不，我知道，我们今天聊呢，就是大头提出来的，我们就说哎挺好，聊这个呗，大家也在看，就是最近就国内这种。喜剧啊综艺也非常的发达嘛，
对，
但我觉得这个他们也卷了、啊嗯、
是吧、哦、
干喜剧的也卷了，
真的是现在真的
是挺卷的、啊、
就是笑也得笑得特别的卖力，就是反正也是很难、啊、
对是吧、嗯、你都搞来搞去就搞得这样了，就反正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今年哎，别的综艺好像也不能做了吧？什么选秀的那种好像不能做了，是吧？
就是、
第一是选秀节目，可能我们早几年我们还
偶像练习生那种
是
不能做了，
不能做了，不能做。
但是那个你像说唱，他现在换了种形式，不是做那种少年说唱吗？我也看了一两期，
啊、
也还
啥意思、啊、
我挺喜欢里面的有几个人唱的歌的。
OK，
我没看过，
还不错，
没看过，
还是那个新说唱的原班。就是
但是算回来，就是今年最火热的综艺绝对是。喜剧类综艺吧、
啊、对
没错，
还是
第一个就是那个脱口秀大会，
没错，
我们要聊这个。然后呢我们还第二趴
是吐槽对脱口秀大会
第二趴我们是要聊刚出来那个新的
一年一度喜剧大会赛还是大会、
啊、
是吧
对、嗯、这今天的主题就是聊这两个综艺节目、
其他也可以稍微带一带嘛，反正就是喜剧这方面的这种综艺啊
带带
节目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我们今天涉及到比如说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呢，就是纯是自己的喜
欢，纯自己的主观、
你爱听不听、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喜剧审美、你别给我挑审美，我们的笑点也就每个人的也不一样、
就那个我、一会儿再说批判一下那个编剧那是什么啥呀，
反正我们就随便聊吧、我们就是一个普通观众是吧，
对对，
三个
普通观
众、
这再怎么说我们也是曾经从业或者现在从业，就是
没有、
只要一提到就是只要一在节目里面提到我们是普通观众、其实就代表后面要骂人、一般都这种情况，
我也就是普通观众，我没干过这事儿呀。
对，
我曾有一度想去讲讲脱口秀，
没有，就是我说就做电视节目嘛。
我这那也没有，我都是做什么新闻什么的
啊。你做新闻节目，
我是做少儿，
你做少儿节目的啊？那我
少儿穿搭节目是吧？
我是做综艺节目，
没关系，跟这事没关系啊。怎么样？你们今年对今年的这个，
我看的少啊，因为刚才像你俩刚才提那一年一度那个，我是在网上看到那个宣推嘛，然后但是我还没看，我感觉。
没事，我们先聊这个。
对，我感觉听你们两个讲也挺有意思，我也想去看看。但是我这今天主要看的还是那个脱口秀大会嘛。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不好，我现在就是互联网平台多嘛，我总是喜欢在各种平台短视频呐、或者是
完了被那啥了，
对啊，什么抖音呐、微博呀，
先看
看上，都是看那种剪辑，包括现在、
我也是被剪辑吸引才看的。
顺便提一嘴啊，就是这种。平台就是还挺，你有时候你反应过来其实还挺不好的，就是以前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其实现在就是总是在那上面看一些剪辑，其实这不太好。对吧，稍微提一句哈，
我觉得还挺好、
你觉得挺好是吧？行，那你看我们两个那个观点不一致了。
这个我也插出来讲一下。我比你们呢稍微深入那么一点点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第一个我不看卡子，我只看整集节目、当然广告我会快进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会看专门的，比如说奈飞出的那些脱口秀的那些专场、一个专场可能一个小时，在我分析下来我觉得是不同的快乐。就是比如说你看 cut 有那个看 cut 的一两个段子挺好笑的那个快乐、但是你看整个专场，比如我今天刚开始开头放的那首歌是那个一首歌，那个一首说唱歌曲比较老的那个年纪，那个组合的名字太长了，我就不念了啊。它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今天下午中午的时候，我在家里看 大卫小帕尔的那个大卫小帕尔，就是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他应该算是美国现在顶的最顶的一个黑人，不能说黑人，非裔美国人啊。
黑人就有黑人没关系啊，
这我不是国外的现在没怎么看过，你说嘛？嗯，
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嗯、啊，他的这个，我今天看这个专场是他2017年的一个专场，
嗯，
我就是当我一开始去适应看脱口秀这种专场的时候，第一个是有文化差异，
嗯，
就是他有些梗你不懂，
嗯，
第二个就是你没看过这么长的，你都看着别人一个上人，哪个脱口秀大会这种上来，叫他就讲个十几分钟、
嗯、
五分钟、六分钟、
嗯，
或者很多 cut 这种嘛。我唯一线下看过，我看过拼盘，然后我看过 Storm 的专场，他有一年 Storm 过来的时候，就是还做的挺好的，但是他没上过什么综艺节目，
嗯，
所以说线，但是他线下已经很火了，
嗯，
他也做播客，大家可能也有的知道，他请我去看过他杭州这个专场，现场一个多小时讲下来蛮厉害的。因为一旦是你的段子可以讲一个小时，然后这个小时一个小时并不无聊的话，
嗯，
我会觉得你很就还蛮好笑，我觉得很好看。然后而且整个他那个这个专场，就很多演员的一个专场，他是有节奏的，像一个电影一样。
嗯，
然后我在想到我今天看这个下午中午看这个专场的整个体验是在于，他这个你也牛逼的程度，就不光说好笑了。他有很多很多东西，你笑完之后，你能明显看到他一步一步把你推到那，很长一个段子的铺垫，铺垫到那，然后最后给你的那个东西打到你的时候，第一个你会笑，
嗯，
第二个你会觉得我操，你知道吗？是 rock roll 的那种感觉了，
哦，还是有意义的，
对，是很牛逼。你经历这么讲的，我可以这么来的吗？就比如说他前面那个的铺垫是一个特别。你都觉得哇，能这么讲哇？这话能这么讲吗？这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情况下，这么讲太错误了吧？然后最后给你一个底拿出来是那样的时候，因为他讲很多美国黑人受歧视的问题啊 ，LGBTQ 的问题啊，就是他会讲的，你会觉得这些梗怎么能讲的这么牛逼？他既冒犯你。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觉得他，比如说他也会开中国人的玩笑，那弹幕上有很多人很急去说他怎么样的，
嗯，
但有些中国人觉得我操就这样，对，嗯，这个有冒犯到
我。对，我有时有时候也会看一些这个国外的那些脱口秀的演员的剪辑嘛，
嗯，
就没有看过整场，
嗯，
但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习惯的，其实就是那喜剧其实就冒犯你嘛，然后去不停的去讲一些你在你看来就不应该讲的梗，对不对？他觉得他讲出来，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
只不
过我看
这
国外的脱口秀比较少。
嗯，
我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嘛，我就是有点岔开话题啊。
嗯，
我这样，我是讲你们看 cut，
没关系，
我
还想更岔开一下。
我看全场的问题，就是我就是说我刚才放的那首歌啊，是他那个，
嗯，
那个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为了纪念一个说唱歌手，
嗯，
一个已经去世的说唱歌的，他最后放的那首歌。这哥们儿就是你看整场的话的体验跟你看的完全不一样。你这样真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人他的魅力在哪里，
嗯，
你会明白他为什么要在一边说脱口秀的时候一边要抽烟，他为什么那一场在抽一根香烟，这一场他妈抽一根电子烟，还有一场他妈电子烟都不抽，他的假抽烟，然后后面有个照片是他在抽烟的，但是他会摆出抽烟的动作，你会觉得这个人物的性格在那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他非常具体，
嗯，
他不再是一个黑人讲了一个段子而已，
哦，
你会对他有一个非常丰满的印象，
嗯，
这个印象不是来自于脱口秀大会那种上来的时候介绍这个演员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没有那个印象，你这个印象是全部基于你在把他这个一小时看完之后，
嗯，
而建立起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这种体验跟你看 cat 的体验完全不一样。
那是不是应该说很高级的，他营造的手段也很好呢？
他是很厉害，
嗯，
但是我不想说是一个高级和低级来区分这个东西，算了，就是高级，就是高级，因为他达到了更强的信息密度，
嗯，
他暴露了更多东西，而且这个东西需要你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去看，
嗯，
你才能得得到。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可以称之为高级一点。
嗯，
那么，我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劝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嗯，
然后我们再拉回到那个，
对，我也要岔开一下话题，因为今天咱们不是聊喜剧嘛，
嗯，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喜剧的一个重要重点就是解压嘛。
嗯，
其实我今年上半年基本上解压的方式， 一大半时间是在 B 站度过的，就是所有的挤压方式，就跟刚刚宝哥问我，你是不是要看卡？大家不要看卡这种东西，我是非常爱看卡。
我觉得看卡也可以，我也看卡的。
我不是不建议的，但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有时候会去反、回过头来想，哎呦，很多那个好看的电影啊、电视剧啊，我都被这个看完了，看完了我就不会再去看完整的一个版本。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咱们就先不评价卡的好与坏、或者是他会对，比如那些影响什么的，我就说这种纯粹的爽感真的是非常快速能达到，我是喜欢特别直接而且非常快能让我 get 到的一些点啊。今天我是主要来分享干货啊，就分享几个账号，我觉得就是最近看了确实。
你等会儿，我还有一句话要插开，就是我再讲一下那个你看 card 体验不到的一个精神。
嗯，
比如说他整场的设计，像我今天看的那个小帕在2017这个市场，他中间有四次提到了美国那个一个橄榄球的运动员就强奸，强奸他老婆的那个橄榄球，不是把他老婆杀掉的那个强奸他老婆，太搞笑了。就把他老婆杀掉的那个叫 OJ 辛普森嘛，对吧？就是
这个很有名啊，
对，他有四次提到了这个人，但是你看 card 的话，你不会知道他四次是怎么提的
啊。
他提的特别牛逼，就他每次都是讲一个事情，讲的非常的，你会讲的这个逼这个玩笑开下去完蛋了，他搬不回来了，他把他妈辛普森一拉出来就回来了。
啊、
你知道吗、他这个设置你会觉得我操、他妈的这么玩的吗？
有结构，有结构。
是这样啊，就是我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准确啊，我基本上很少看脱口秀的卡，我会看的影视卡会比较多。然后推荐一个账号啊，就是这个一个叫我耶耶耶的，就是也是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博主，他在做一个非常非常冷门的一个剧，叫一个俄罗斯的剧，应该出了三四季了，叫什么饭店迷情啊，讲的是一帮就是。大概的背景就是在莫斯科里的最好的一个饭店里面的一个后厨的故事吧。然后他的整个设定就跟中国这个电视剧可能就翻抄他们家的，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虽然是一个顶着厨房美食这样一个外壳，但是讲的是个伦理关系啊，就是比较搞笑，比较喜剧。我看
这种还能剪成看吗？
我超喜欢
啊。OK，
一个是美食这块儿，再一个就是人物关系，确实他妈挺操蛋的，挺好
看的。个人那个啊，
对，还有一个是我最近刚发现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博主啊，我推荐给大家，而且是刚刚开始，他发了几期啊？我看看啊，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期作品，已经现在也有20多万粉丝了。他叫阿周周阿周。他讲什么的呢？他现在目前只讲了一个单元剧，他只讲了一个剧，就是《人民的名义》。
这种我觉得这种不算看了，这种算是、
也算看，
算是解
内容精简嘛、
算是精简解读，但是他解读的方式真的非常不一样。就是我虽然之前也看，跟当时《人民名义》特别火，对不对？但是听完他讲解，感觉就跟没看一样。就是他整个一个思想的高度，
我觉得算是解析，
这种解析还是比
较好的，就 reaction 嘛。
我觉得这种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跟我说那个还不太，我说的是那种在比如说在某音上那种，就是一个电影用三分钟就给你讲完一个电影、
对，那个、
或者
那个我也看，特别爱看那种特别垃圾的
那
种恐怖电影，
那个、
就
像当个段子听过去嘛。
对，但是想过来之后还觉得，哎呦，我应该还是去看一个长的一个版本，就原版嘛。
拉回来，你要哪去了？
我们今天讲那个
综艺节目嘛，
讲喜剧综艺节目啊，
喜剧综艺节目啊，就是我们聊了又被那个视频平台给拉过去
啊，
都怪我，我讲了一个什么？但是我多少还有点关系吧，但是
也是喜剧的，那个也是喜剧，
我
是
有点关系吧，
我是姐
啊，我多少有点关系吧，因为我说的可是他们那些脱口秀演员喜欢的脱口秀演员，是吧？那我们聊这个，聊这个。当然我还是这种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来看。
对，我觉得这如果真的喜欢脱口秀这种喜剧形式，其实还是当然国内也看，然后国外的也看，
对，线下可以去看一下，
线下
因为那个因为大家都一个小场地聚气，你线上大家都像你跟着一起像，那个体验还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们现在好像真的是这种脱口秀的喜剧有点名气的，一票难求哦，很难买哦，现在票很难买哦，场场售罄，
现在就什么快乐难买呗。
就这已经变成一个时尚了，你知道吧，
就是比音乐还厉害
啊！快乐一刻
比音乐卖的好，真的，这种单场一个麦克风拿着什么都没有就搞定全场，还是
这个感觉性价比很高啊。
对，然后线上的，比如说我说到的这种很有名的David Chappelle啊、Louis C.K. 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你可以实际试一下。那行，好，那我们进入正题吧。好，我们今天就聊我们今天这个脱口秀大会。脱口秀大会怎么样？来，我们满分10分。这一季我们就给个这种粗犷的评分，你们的整体感觉分这一季给个几分？
我看的是官方的卡，
哎，管他呢，你只要是给个分呗，卡的分呗。
我觉得就单按这个人物的表现来说的话，那这个节目我至少能打八分以上，但整期节目我没有看过。
哦，你看卡的就给个八分。
嗯，
整期节目我觉得就是我当然也是就是跳过广告也或者还有他的口播我都跳过的嘛，但我总觉得可能是像我们以前说那种综艺吧，就是因为综艺他做了很多期很多期以后总是会觉得没有以前的好。
嗯，
但在我看来其实还 OK 了，总体肯定是七以上的嘛。
嗯，
对不对？就是网上很多人说哎呀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但我觉得始终还是能给我带来快乐的，这比较重要。
嗯
嗯，
我给个六分吧。
啊，
就是我不是，哎，我是自己心情不好吗？还是怎么样？我
心情不好，
不要，我这一季没有大效果啊。就是我觉得你像没有特别好笑的点，
嗯，
我觉得。
哎，往季你就是喜欢他那群人，他们你比较喜欢谁呢？
往季不喜欢那个挂了呀，
我就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王建国。王建国的看我已经一直看在看，就现在我还在看。偶尔不开心的时候，晚上哎，我突然想到脱口大会或者想到脱口大会。
王建国，我有时有一段有一点时候是挺喜欢那种，但是我说你说我最喜欢其实张博洋，我是挺喜欢他的。他厉害起来很厉害，但是他不厉害起来很不厉害，他就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那个
王建国是比较疯的这种状态，就是他什么样的风格他都能拿捏，你知道吧？而且拿捏的非常的就是很爽，就感觉看跟就听他说脱口秀就跟在看爽剧一样。
嗯，
而且就偶尔有一几集他在自我反思嘛，
嗯，
就那种时候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嗯他说的确实能 get 到，而且这个点他找的非常的好，很有趣。哦，
嗯
嗯，
好，我往期不提吧，我们只说这一季嘛。
嗯，
你要往期提就聊不完了。
嗯，
这一季你们我们先分数给出来啊，分数给出来，大体印象。反正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心情呢，还是真的是看得多有点疲倦呢，还是到消耗过度呢，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老选手普遍这一季都不行，还是剪辑的原因，还怎么样？然后那个新的选手嘛，就反正我后来又反正受到一些影响吧，就比如说我听那个 Storm 他在他自己的那个一个个人播客里面讲到一些他们学习的过程，比如说有些梗啊，有些我觉得蛮好的梗是那种就是很一样的搬过来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在我心里面我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所以说我会对他会有一点偏颇的想法吧。但是我这个也不提，因为我也不专业，我也不能确定那个东西到底是否准确。但是我听到了这个东西，我就会有点影响。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来说一下，就是这一季你们印象最深的选手吧。我们觉得，或者说哪一段你特别喜欢？
那我先说吧，因为我就看了一个人的卡，就是那叫徐志胜
，
徐志胜，对，徐志胜，
你能记得啥？
我当时看到这个卡，看到他的卡也是因为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卡，然后就到官网上看他专门的卡，然后他从就是从第一几集到他最后的那一个，应该总决赛已经完了嘛，但是最后那个我没看，我就看到倒数第二个，全部都看完了，我的整体印象就非常的好，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第一个口音
蛮好笑的，
比较好笑，而且非常简单，他找的点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点嘛，就是自己的长相这一块嘛，而一直在反复攻击，而且就是每一段的重新录，就是从各个角度在利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整个一个感觉啊，
很喜欢是吧？
就是
蛮喜欢的，
对，但是
其他你也没看呀，
其他的我就没看了，但是我的感觉呢，就是说你那还是会做比较嘛，
嗯。
就是如果是你像这种徐志胜他这样的这单看他的卡来说的话，那我还是喜欢王建国的卡，王建国的卡都非常的经典啊。
今天王建国组了一组合啊，就乱七八糟差了。
我看了一半我就不想再看了。
非常差呀。
对，就是为啥，就是我不说他就不说他讲的好不好，我就那个组合那个状态我就不喜欢，就是不要这样嘛，干嘛呀，对不对？就感觉就是卷了还是累了还是怎么样的，干嘛呢，对不对？
要么就别参加了呗。
对啊，
那也不能这么说。
对。我看了那个大部分我都看过了，可能有一两期，然后比如我不喜欢的选手我都不太看嘛。那我也是跟你一样比较喜欢那个徐志胜，因为他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可能也是新鲜感还是怎么样，而且他的
新鲜感，因为他这种
他这种点
角色没太算过，
对，他这种点是真的是像他们说的一样，就是真的是天赋，你知道吗？就而且在我看来，他虽然在不停的攻击自己的长相嘛，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特别自信，超自信。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啊，对你再相比何广智，你像上一季我又看何广智、他整个表演，他有说过他自己的长相问题，有说过这个就是钱的问题、穷的问题、各方面的拮据的问题，但是总感觉就是拿捏不到那个非常。
没那么洒脱，
对，没那么洒脱，没到那个精髓，但是不像事实上就是一击到底，一击即成，就这种感觉。
就是他可能
他很自信的感觉，
他还是很自信，就虽然就是在讲自己的，就是
仿佛丑是一件可以自信的事情，
对、啊、对
对
对。
但我觉得也，哎，后来我就想，那丑也可以自信，为啥就不能自信了呢？
对
吧？
对吧？因为
我可以，
因为杨丽告诉你，普通不能自信，
对啊，对啊，
这个小人喜欢吗？
杨丽啊。
啊
这一季他没有什么存在感，周边没
我这一季没看他，但我觉得上一季我觉得还行，挺好的。
我看了，我这一季也看了，就是可能
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
就没有出更多的出彩吧，不像上一季就是那么出彩。
他可能上一季可能那个角度有点太大了吧？
是不是因为脱口秀演员？
实际上，他上一季我也没觉得多冒犯或者怎么样，我也觉得
对啊，就还好笑，挺好笑的。对，
但
是现在老容易上纲上线，
对，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们可以稍微因为讲这个节目嘛，稍微讲两句没有关系啊，就是咱们都是自己的看法。他上一季他那个梗，比如说那个普通姐自信那个梗，我是真的很喜欢啊，我是觉得这很
都挺好
的，
还比较搞笑，而且还能会心一笑那种
啊，对不对？然后可能就是下一期还能 recall 一下这种感觉。
对，
但是发展到现在，因为在网络上啊，什么论坛里啊，包括虎扑啊，什么这种论坛、微博上，就是总是会有人拿他去做对立的一个基础。其实这样，就是我觉得对他伤害挺大的。
我觉得对，也是他成功的一个。
对，这就是
你像
国外的
脱口秀演员，他们这种粉丝情况下，没有其他就是粉丝的这种人会找他麻烦吗？或者
都会找他麻烦，该骂还是骂。那
对啊，那不就是那是
脱口秀演员，你吃的就这个饭，你说你的任务就是
嘲笑
说别、不是你的任务就是说别人不敢说的东西，且把这个东西说到
好笑一点，然后
讽刺到你该讽刺的人。那你讽刺到你该讽刺的人，这些人来反看你，不是很正常了吗？
对啊，我就如果是这样一个逻辑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像杨丽这种怎么就
现在不是现在就是网络上是死循环，你知道吧？哎，那个，那你要说杨丽，然后你说他怎么那个嘲笑男人呢？然后就是那个一帮人就说啊，人家是脱口秀。哎，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要一说女的呢，然后他们就说，哎，你是不是在那个反击，或者是你是认真了，怎么怎么样？你是不是就不够娱乐，怎么怎么？太可怕了，就是太可怕了。
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这事儿嘛挺好的他成为这么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只要自己心里过得过去，我觉得整体来
讲，哎，但是至少现在在这个，比如说在在
到底是因为成名了他不好笑了，还是因为他？商业接的太多了不好笑，
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吧，至少他在商业上目前为止
是
很成功的。
对，我还是舆论压力支持他不搞笑了。
这一集他没写出什么好的东西吧我觉得那也你不能指望一个人永远给你最牛逼的东西吧。
对，他今有一期我看我是觉得比较喜欢的，但是可能也有很多男的也觉得不太好，就是他调侃他爹你知道吧，还有调侃他弟弟那种就是伦理梗。是真的很好笑，在我看来真的很好笑，但是就是评论里面会有人就是说他怎么这样不行，
越是好笑的越肯定有人不满的。
OK， 我觉得
但越是这种呢就越有自己的性格，喜欢的人呢就越喜欢，我觉得
我觉得还挺难得的，因为现在像刚才咱们一直在岔开话题的这种平台也好啊，就是因为占用你的这种精力还是比较多的嘛，因为你稍微有点休息的时间你可能就在那儿了，但实际上如果有这样一档栏目，就对我来讲啊，比如说不管说别人觉得他好不好吧，但是我可能晚上我今天更新了，晚上我就是回家能打开电视，能让我真的就是坐在沙发那儿，很安安静静的，就是放松一会儿，其实还挺重要的。对
我
来讲很重要，
我是都看了，我是每一期都看了。
嗯
然后我最喜欢今年，我最喜欢讲那个钻石房的那个哥们叫什么？就是我觉得他那个那一段太牛逼了，他那一段讲他租的那个房子那个厕所啊，怎么怎么比例啊，怎么怎么东西，那一段形容出来我觉得太精彩了
啊，就是什么就是上厕所的姿势，然后也
对，那个麦克风比出来，然后怎么尿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房子有多惨啊，我操，就那个我就觉得非常的精确，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完美的梗。 的段子、啊、我觉得那个很好，
而且也比较完整嘛，就是他那个、
啊、
他那一个相当于他那一期吧，就是都是在讲这个、
啊、
从头到尾都是
对对
不停的再去叫这个
百货来安聊这个东西啊、
嗯、
我觉得那个有意思、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前面觉得袅袅的有意思、嗯、那个女的那个，但是后来我也是听 Storm 他说他这个可能有借鉴之嫌吧、
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设计比较巧妙，他是武松打虎那个时候然后几个视角切嘛、
嗯、
我觉得那段写的就是不同的人看这个视角切就要去切的、
嗯、
我觉得那个写的很巧妙、
嗯、
很有意思，这个我就不提了，就是反正当时看官是觉得这个比较好。
嗯，
然后今年就是我说实话除了几个徐志胜这个我也看了，然后
我觉得你应该啊，对，
何广智我也看了，其实就是都是确实我确实笑过之后我就不记得了。
哦，
就是 maybe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没有印象就笑一笑，我不知道，当然是没有那种你很深刻的那个东西刺激到你的那个、
啊、
那个墙、
啊、
也有可能今年看的没有那么认真，我有时候觉得可能、
每个人的需求点像你比如说大头可能就看就是为了哎嗯能让我发笑，能很快的让我达到一个状态嘛，那像我的话就是能有一段时间哎能够安静的专注看一个东西，那有一段时间嘛，一小段时间，那可能
要求很低啊，你看点啥不行、啊
你看不进去啊哥，那像开哥就是想在看的时候我能就是能看到更多的内容嘛，更多的方面的东西会好一点是吧，每个人的需求可能也不太一角度不太一样，
我觉得爱好不一样嘛，每个人觉得这个东西爱好不一样，然后今年还有比如说包括还有一些漫才这种各种各样的形式上去嘛、
嗯、
我觉得也挺好的，我笑嘛也都笑了的，
嗯，
其实我觉得我笑点不算高的，基本上还好笑我也会笑的，如果我状态好的话，有时候比较累我可能看不进去，那你又没有那个强大的吸引力把我拉进去的话，那他们演线下的人也是的，有些朋友观众就是这批观众就可能说明天要上班呢，他肯定就是不太会笑、
啊、
对吧，今天他妈的可以玩到通宵了可能他就会笑、
啊、
那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个人的状态也是一样的，我不可能永远是保持一个我随时可以笑出来、
嗯，
我今天可能刚吵了一架对吧，然后我就看、
啊、
我气鼓鼓的看
啊，
我也就觉得不好笑了，但我今天就特别放松在那边喝着东西啊，
哎也对啊，这个东西其实看这种东西还是跟自己的情绪还有挺大关系，
对，这种东西嘛，就是你好笑好觉得有个适当的方式是觉得好笑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今年没有就是没有那种
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选手
特别好笑的、嗯、你要说徐什么
徐志胜，你们这为什么都记不住名字？
这徐志胜嘛，我是那当然有印象啊，他那个，他那个是挺好笑的，他那个形象，
啊、
他那个东西、
啊、挺火的啊，真的是火大了
啊，那种形象。但是我自己更喜欢那种隐形的性格，的选手
啊，
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是他出来形容这个东西，然后让我觉得。就是外形的东西对我而言我会更少的，
我知道就是像徐志胜这种、就是他出来就知道你大概能知道他要讲哪方面的梗嘛，你可能更喜欢那种他站在那儿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东西，哎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东西，
对，
他可能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但永远能给你，
但是对我这个要求有点变态的、我觉得我的要求有点变态，我的要求是说一个搞笑的人酷到我
啊，
you know, 就这个点，就是一个搞笑的人他最后酷到我了、
啊、
就今天我看 David Chappelle 就是这种感觉，这个逼他妈的很搞笑的，最后他酷到我了
啊，那你目前好像
你懂我意思吗，就他就超越了，
那你这个太高级了，你这个、
不是高级，但是如果说真
确实高级、
真的有人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的话，我会觉得真的他太牛逼了、那就是一种震撼嘛，那我不知道，我不是说一定要拿一个多高的要求去要求别人，但你如果被这么爽过一次，那你是不是
期待，我知道就是你看你，因为你如果看过更好的东西嘛，总是会希望能一直看到这样水准的东西嘛，可能视角就是会不一样嘛。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有被笑到哭到这种，其实感受还是会好很多，但这个
今年没有啊，
这个节目今年没有。没太有吧，就是可能没太有，在接下来讲的另外一档节目有，
对，那个超好玩、
啊、那讲一下吧，就是我看过的这个你我没看过的你们看过的这个叫什么
马东新人物嘛，
刚出的第二季、第二集、
一年一度喜剧
大会，一年七
大赛
大赛，
maybe 就是我们爱奇艺打开就是他啊啊，那李诞、什么黄渤、徐峥，
还有那个刘备，
刘备叫什么？
就是。好，突然想不出来
了。哎，真的就是，哎，现在我们以前做节目嘛，就很流畅的。现在就是做节目，每次都在想名字。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都在想名字。哎，我也是，就是
记得叫刘备已经不错了。哎，就这样吧。
对啊。
哎呀，这个节目呢，它很宽泛。嗯。它 maybe 是所有的喜剧人士，除了相声和脱口秀吧。还有，
没错。除了相声跟脱口秀，什么他妈
什么形式都有，
什么
都
可以
了。
小品，
小品，哎，你那些它可以叫小品，
它大量的，它大量的一种类型，类似于情景剧，叫做国外，比如说叫素描喜剧。
对，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
sketch，OK，
还挺专业啊。
就这种东西就会，比如说，我觉得基本上美喜剧这东西，大家全球形式还是看美国吧。
嗯，
包括说脱口秀啊，包括这种以前的那种轻一点的那种情景剧啊，也都是美国 SNL。
而且因为他不是有那个介绍 sketch 嘛，就是素描喜剧，他其实就是大概的逻辑就是说，他们在设置这个剧情的时候，可能都是。在一个事件中无限的重复，或者是无限的去把它给扩大化，
你可以想象素描喜剧嘛，
嗯，
就是很简单的把它勾勒出来，
嗯，
它也没有什么繁复的景别，
嗯，
没有什么东西，
嗯，对对对，
就是两个人这么演，靠语言肢体，
哦，
形式这么演起来。
OK，
就看你
就是小品，在我理解啊，
你
也可以吧，
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你当小品看也行，
哎，OK，
但是他可能呢。就是玩的就疯一点，各种东西都有。
对，现在有漫才
比赛形式吗？
有漫才，有默剧，然后目前看到这么多，而且也有那种影视剧。
就是
在我看来是影视剧桥段。
对对，有影视剧桥段。有，在我看来是 cut
啊 ，cut，
一个 cut， 甚至 cut 一个 cut， 它就是什么都有。所以说呢，他就把所有好笑的东西都集结到来了。然后我听说这个节目大头，你现在看到是这个形式啊，
嗯，
他们之前还有拍别的，就是他们之前有拍，比如说是这个演员去选择他对应的编剧，配对的过程，
啊，
他有这一段，但他没有剪进来，他可能觉得那个过程不是很好看。
而且他们还有大概，他们有大概8到好很多次那个试演，
对
阶段大概那么多次，
对对对，
而且每次试演都会有评分。
对对对对对，
嗯，
他们前面其实已经打磨过产品了，编剧一直是跟着的，
对对对，
就是跟着你写啊，跟着你弄的这么，
嗯，
所以说呢，就把招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人吧，包括有一批开心麻花的人，
嗯，
包括编剧团队，我记得好像是石老板，就是那个当地人喜剧的那波，
啊，
也是挺有才华的人，
嗯，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演员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人吧，
演员，然后什么金靖，知道吧？影视演员，
小品演员，
小品演员，还有什么
独立剧场演员，
对，独立剧场演员，脱口秀演员，哎，脱口秀演员
有
有来了，
默剧演员，
对，默剧演员，什么玩意儿都有，
即兴喜剧演员，
还有话剧演员
啊，
就真就差相声了呗，
电视剧演员，
就是
相声没有，
应该是没有相声了吧？
这种我觉得他可能他因为需要表演。他不是说你在那边就说，
嗯，
虽然说脱口秀有相声也有表演，但是那种情景的表演啊，他有这种形式在里面。
而且他这个名字起得很好，一年一度喜剧大会就感觉很牛逼，但是他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嗯，
他这种一般是别人都是那种前面的那一场，就一年一季的喜剧大会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当时我看我操，这什么玩意儿这么牛逼吗？一年一度喜剧大会，结果一看是个节目名。
比较推荐是吧？
我们比较推荐。我一开始。是抱着奥马东又要弄一些节目，那他弄总要看一看了对吧，
嗯，
然后就去看了，然后爆笑，
啊，
我操，第一个节目就爆笑，
嗯，
第一个那个讲互联网体检的那个
啊我也是看的看，
对，那个看
现在火，现在都火掉了，就是已经热传了，
那个刚看就觉得也不是爆笑，就蛮笑的，
就还行，
觉得好笑，觉得好笑，觉得不错，
嗯，
完了后面有更多好笑的，
嗯，
你先讲讲，你觉得你对哪一个觉得最好笑
的？那个三狗确实挺好笑的，三狗啊，就是，
你印象最深刻哪个？
我第一集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个，但是我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挺搞笑的，是因为演员的渲染力非常的强，就他们那帮人。但是我后来想想，其实这个桥段还是挺，哎，他就是这个创意，或者是他这整一个，就好像你在某个短广告创意里，或者在哪里都看到过。大概这个感觉，就是
个，
就头发保卫战嘛，就是那个头发，就是
那个蛮好笑的，
那个是最后一个嘛，第一集的最后一个， 嗯，那个还蛮好笑的，
就是讲一个人，哎，我们应该剧透吗？不应该剧透吧，大概说一下吧，就这样，一个人模拟是一个人头上只有最后三根头发了，
三毛历险记吧，
三毛历险记，
大概
大概是这么一个表演。
好的好的，听你们这样一讲，我其实还挺想去看的，
但是第二集我是爆笑。
你第二集哪个？
第二集，有几个都还不错啊，就是那个，就是拿木偶那个女孩子。记得吗？
哦，
你又不记得名字是吧？
那个，因为那个人就是、
那个、好像
编剧
还是他自己，
编剧也是他自己，而且他不是非战演员。他说他们
他是编剧系的，好像
他好像是北影的一个学生吧，还是现在是，就是自己做的那个。
嗯、
还有就是那个我他妈笑翻了，就是那个杀手，对、
哦、
杀手，嗯，
杀手大宝也不知道，
嗯，
啊、我
杀手唱歌
这个杀手。
会被音乐控制，
对对，不什么什么冷，忘记了。
杀个杀手不大冷
啊，不大冷，嗯，就摘这个名字、
嗯、
啊，挺搞笑的，
我都挺有印象。
关键里面演员
也
很有话题性。
这个我你说完，我全部都有印象。这些那、
嗯
啊、肯定是看的比较久、
嗯。
还有，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三狗
啊，三狗对，三狗也很搞笑。
我操，我跟你说，其他的，我都觉得好笑。
嗯，
三狗我是觉得他妈疯逼了，我操！这帮人
他就很疯狂，
疯逼，就是他们叫那种叫什么？他们打个比方，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S N L， 就是周六夜现场，在美国有一个金凯瑞他们，你知道有个很有名的那个 G F 图，就是三个人在那个出租车里面
啊，
在那个动作，那摇头那种动作嘛。他说那个东西就叫什么来着？那个他们
反正也是一个名词吧？
啊，一个名词就是什么呢？就是。
就是换到中国来说，就他妈的就叫傻狗血，
傻狗血愣搞笑，
嗯、
就愣搞、
嗯、
就愣搞、
嗯，
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他妈巨要功力啊，这怎么？
我操！就他们那个、嗯，我一开始觉得啊，就跟你当时说的，一开始觉得他们是一个正常的东西，知道吧？
嗯、
就是以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大概的喜剧的模式，
嗯，
比如说你啊、哦，他们也三根头发，这三根头发肯定怎么样？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套路，
后面有个反转，他肯定是有个反转，或者有个你想不到的点，梗接梗，话接话的这种点，你会有一个，那个没有的，那个到后面就疯了，就什么东西都出来了，你知道吧？
你知道不知道他们他那个人就里面戴眼镜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啊，
因为我之前刷抖音说刷过他之前在东方卫视他有一个节目是喜乐门，这叫喜乐门吗？他在里面他们一个算是相当于常驻演出嘉宾，
啊啊，
然后跟其他人搭配嘛。我那期我看他妈喜乐门也他妈笑坏了，就这个逼我太搞笑了，就
我觉得
当时嘻哈火嘛，他做了嘻哈地摊了，
啊啊，
也他妈贼搞笑了
他。我觉得他们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很像，有点像那个，很有他们三个，在我在他们三个身上看
朋克，
不是看到了，就是很美式的 S N L 里面那种卡斯的感觉，就是你们常驻那种卡斯，就是这波人就是
专门就是
就这波人，你看他长这个样子，就是这波这个逼他妈的就不干正事儿。你知道吗？然后他如果就是变成你对他的印象就是这个逼不干正事，但是你就是看到他你就想笑，
嗯，
他已经就是有这种感觉了，你就觉得这个逼你看到他就干啥你都想笑，
嗯，
你就有这种感觉，蛮朋克的，蛮好笑的，
嗯，反正就是挺屌的，就是完全独树一帜，
就是有一丝是我说的那种，
嗯，
就是有让我丝丝我觉得笑的他们觉得他们有点酷的感觉。
啊，
就他们跟别人不一样，笑得他们有点酷的。
但是我很烦他们那些编剧的评价，就是可能是也是因为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整个一个专业性这方面的东西。那种编剧可能会说，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这种形式虽然好笑，但是我觉得
持续不下去，
就是大概啥意思？他
没有意义
啊，没意义啊，或者说是撒狗血不好，就是我知道可能是嘲笑的意思，可能是就考完吧，开个玩笑。但是我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的这种。
我觉得应该都这样吧。我觉得，包括你刚才说，
嗯，
他们没有意义什么什么的，包括后面说话说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好笑，但是这个东西啊，这他妈的就是这种好笑的这种点啊，它的没意义就是它的有意义，你知道吗？
对啊，
你知道吧？它的没意义就是它有意义，因为它那种顶到你生理上的感觉，它不是那种。硬要你笑，你笑啊，你笑，他不是这种的，
嗯，
他就是那种操你妈，你笑不笑随便你，老子就这么干了，
啊，
然后你会觉得我操，朋克，
嗯，
酷，
嗯，
你有这种感觉呢？
其实金靖就是他们金靖还没上嘛，
啊，
金靖他那个搭档也是好像百乐门，就是也是卫视那个今晚百乐门里面出来的，他 他们两个其实也跟他们有点类似，就是他们的整个表演形式也跟他们有点类似。但是金靖不是现在开始做各种影视剧啊，乱七八糟嘛，所以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年表现
好像他们预告讲他们是淘汰了，金靖被淘汰了，
这样的、那肯定是不行嘛。那之前他真的很搞笑，我笑坏了，也是在百乐门里面演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愣头青的这种东人出来干的，就回到宝哥一开始说我们做节目这个事儿，我把他拉回来，我告诉你，宝哥。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就是做节目啊，你要真的跟别人一样说，我们一定说让哪个观众觉得我们有意义这个事儿啊，真的还不如就觉得操你妈没意义就好了，就不要有意义了，就这么着吧。
对，有意义以后就特别的累，你知道吧？就是会很累，
因为你累了之后啊，你那种真诚就没了，你这处心积虑在想着我
原来如何更有意义一些，
我要有意义，我要有意义，不还是回到以前那个自己吧？我就从三狗的这个里面总结出来了，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确实挺搞笑的。他们，
我就这种感觉，我们可以用心去准备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硬凶准备我们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挺酷的。而不是觉得我们觉得让你们觉得有意义，那就反了
啊，
反正就没意思了，对吧？你觉得有意思就行了。嗯，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我看完，三狗子看完，我有点开了，我就觉得哇，
我会持续看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默剧演员，我觉得挺好的，虽然我感觉他稍微一点点装逼啊。你看了吗？那个看了，
我看了，我看了。
但是我感觉整个表演形式还行，挺好玩的。我没见过，因为我没有看过这种现场演默剧的这种状态。
哦，
然后再一个，他还有那种拟声的表演，就感觉挺有意思的。就整个状态啊，就是非常的自然，很好玩。
我觉得非常，
就
是这个形式非常牛逼。
对对对，
这个形式也没办法，
没人很少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形式了。
他有点像漫画。
对，
真一个人，
因为我看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有一个记录采访嘛，就记录他在创作的过程嘛，他就是在画的漫画，他的画他的整，他就把他每一个表演动作画成分镜，每一个分镜就跟漫画一样，然后再开始做，然后包括加入他的拟声啊，包括他动作啊什么东西。
这么说，这个节目就是形式还挺多变啊。
对，
默剧那个我觉得形式非常牛逼，但是。我说句我的实话，就是我并没有觉得他完全无懈可击，或者说他真的牛逼到哪个神级的，就因为有一段部分我其实有点，
就我很反感他说他自己是艺术家。
那我倒没有，我是觉得我有一段时间，他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有点觉得他有点重复，我想走，就我的思想有点想走掉了。
我是有一点尴尬，他一开始拟声的时候我觉得好尴尬呀，他这个是就是感觉啊。
但是我是觉得挺牛逼的，但是就觉得没有那么牛逼啊，这句话应该这么讲吧，但是是我直接心里的想法。
哦，还看了一个，还也挺厉害，就那个歌剧，就是你记不记得上，就是说他们在上海某个大厦里面演歌剧，一票难求那仨人
啊，然后演了一个特别烂的东西，是吧？
那个我觉得也还挺好，
还挺好呀，
那种感觉也挺好
啊。你觉得好啊？那个
对，因为在唱歌嘛，就挺好玩的。
我觉得那个我完全 get 不到，也是。
嗯、
我不喜欢，每个人品味不一样。
嗯、
然后我喜欢那个短头发女生，那个打车失恋了打车那个。
那个我单纯觉得她长得很漂亮。那她那个剧情我没有听，我在玩手机。
啊、
那个很漂亮是吧？
嗯，
挺好看的。
说起来，其实我这样讲哈，应该还挺想去看的。如果你们两个评价都这么高，
赶紧回去，今天回去看一集，还挺好
看
的。
嗯，马上。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喜剧类的综艺了啊？
有。
啊，还有什么？
德云逗笑社你们看过没有？
我看了标题了，但我没看。
啊，我就看过
第一季，你们看过？
我就看过一期，我觉得，就是你觉得很厉害吗？很推荐。
当时我看德云逗笑社也是因为那个导演，就是当时不是刚看完，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导演嘛，就是也是因为看那个什么 B 站那个说唱节目，就忘记叫啥了。
啊，是他做的
啊？说唱新时代
吗？
啊，严敏，
嗯。
然后因为他在节目里老说你跟他腾讯的资金差远了，小破站就没有钱嘛，大概这个意思，吐槽了一下嘛。然后我说那腾讯啥节目，一看哦，原来是这个德云逗笑社，然后我就开始看了这集。看完以后就感觉就整个套路来说的话，就跟他之前做极限挑战差不多。就差不多，就完成任务呗，然后有这种设置情景剧情。我感觉他是过来赚钱的，但是整个制作上面各方面就是环节
精良，对吧？
哎，非常精良，就很好。
而且就是也有那个就是人物支撑嘛，对吧？
有人物支撑啊。而且你想想，你是不是德云社是不是流量又这么高，对不对？咋能不好看呢？
嗯，还不错，
大家
好看是好，所以是好看的了。
也还行，就是能看得下去。嗯，这样
那没到那种惊艳的程度，
没有到惊艳的程度，
嗯，
就你跟那个说唱新时代相比还差一点。嗯
嗯
嗯 ，OK， 那我们今天讲了一些就是喜剧类的综艺啊，
嗯，
打发时间的一些方式吧，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现在压力也比较大嘛，然后有这种让自己缓解一下情绪的东西，还是真的特别好的。
嗯，哎，最后再推荐点别的吧，随便聊聊。
对，我觉得这就是假，
你有什么特别选推荐大家看的？不管是什么，也可以。
就是还是一种打发时间，就是你空余时间的一些方式嘛，消遣的方式。
我最近就是吃饭的时候，一般都会看。我现在还是在看吃播嘛，因为我对吃播是极度的爱好。
你不是对吃播有爱好，
就
是、你是对吃有爱好，
对吃就是探店类的吃的、嗯，然后就是我不看那种纯，现在不看食物碰了啊、
嗯，
就不看那种纯的吃饭那种东西了。嗯，会看一些就是
有内涵的，
有不是就稍微真实的带一点记录的，或者是要么就是稍微你要做的更好玩一点，比如说
你不是个穿搭博主吗？你怎么每天看吃的？
他喜欢吃。
对，最近在看那个就是一个 B 站账号叫“甜点上的繁荣”，你们应该知道吧？
我没看，
打家号我是肖刚。
不知道，
没有看，
不知道，
不知道，
这很火的一个美食博主啊，现在、
啊、okay, okay,
就跟乌拉拉，你们知道吧
？OK，
不知道，
知道
乌拉拉，你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知道。
B 站上乌拉拉，哎，不是抖音上乌拉拉，不是很火，
他没有抖音，
我没有，我不
啊，你
不
刷抖音是吧？乌拉拉就是大概这个感觉啊，就是你上上海，南有乌拉拉，北就有小刚，对吧？小刚他是啥人呢？他是一个卡车司机。
乌拉拉不是北方的吗？
他不是在上海那边做节目吗？对不对？然后。他是一个小哥，他是个卡车司机，然后常年就是天南海北，就整个祖国大地各种跑。
嗯，
然后他在跑的间歇呢，基本上在卡车上，然后就开始录起来了。
嗯，
然后每次吃东西呢，非常的，怎么说呢，就非常的、地摊嘛。
嗯，
什么
地摊？
对，就是地摊啊。你比如说啊，我
平民食物，
我今天到了湖北襄阳了，我。就往往推荐我去一个什么牛肉面店，然后就吃个牛肉面、
啊，
这真实惠，真带劲，对的、
哦。主要是河南人吧，那个亲切的，
也不只是河南人，
亲切的感觉，
就口音是一个方面吧，就是乡音这块是一个方面，但是最
为什么我听你说这个感觉有点喜剧的感觉？
但就这个人就比较好，就比较真诚，而且吃也比较能吃，而且他、
吃起来香，
他能吃，他不是刻意的吃，他真的是为了填饱肚子，就是真的是
有真实的感觉，
对，
是真能吃，
对，是真能吃，而且再一个就是他每就是吃着吃着聊天的时候也会。大概聊一聊他自己的就是跑卡车的经历嘛，就是
跑卡车很累的，
一个是很累，而且就是他在他的语言里面他会说啊，其实你们虽然我每次都在录节目，他其实他做的还不错，他把这个片子剪得还挺好的。
嗯，
你不知道我每次在剪完片子的时候，其实很多想说的，但是那些可能不能说，因为我就想要好好给大家传递点正能量，大概这个意思吧。然后你比如说他之前还聊过一个，就是他一个师傅，然后因为他们不是考，就是。也有个什么俗话来着，就是跑绿通道、绿通、绿通就是运蔬菜那种卡车，一旦晚了一天，可能钱就要减一半了，就是可能会遇到
蔬菜坏了啊。
对，所以当时师傅就因为这个钱的问题，就直接就哭了，直接跟他就说坐那儿，然后他就感触很大，然后各个方方面面的吧，而且还衍生出来很多的剧情，很多支线，比如说他常去一个他们家旁边的一个19块。自助19块就自助的小火锅，那个店老板娘在那儿去光顾嘛，
眉来眼去，
也没有眉来眼去，他就是吃，
他喜欢上这个老板娘了，
没有喜欢老板娘，他就是吃，但是他常去吃，常去吃，就衍生出来一个支线内容，就是19元小火锅老板娘创业史，然后他通过这大概一年左右时间，他去了大概十几次以后，他写老板娘从一开始在路边摊支个大棚，到现在开了2家分店。
我操，老板娘这么挣钱啊！
也是因为他自己，他这个账号做火了，流量也带起来了。就是、
老板娘分了钱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OK，
挺好玩的，
挺好，这也挺好的。
这推荐一个这个，
我推荐
那个吧，我前面推荐的脱口秀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我推荐韩剧吧，就是《机智的医生》。一二季，我觉得
机智的医生，
机智的医生生活也是1988那个导演拍的，1988，先回到1988的导演拍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讲有点像我们的关系，我们跑车这种关系，就是他们是一群大学同学，然后都当了医生，然后就他们
会，他们是都要玩音乐，然后他们每周空的时候会一起去排练，但他们排练不是说要去表演啊，励志的故事，他们讲的还是他们日常做医生的生活，然后之前的感情生活。那排练玩音乐只是他们聚在一起的一个方式，
嗯，
就会让我想到跑火车录节目，只是说也不是为了干嘛，只是说大家聚在一起聊一聊这样子
的，
平时自己有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啊，
嗯，
就大概是这种，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蛮好看的。
我会比较喜欢看纪录片，看了一个比较长的，是越南战争的一个纪录片，真的是特别好。我是他有十集，你知道吗？每一集都有将近两个小时，我是真的当看了十部电影看的，而且比看电影有意思吧？我觉得就是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就是很认真的去，就有时候可能就带入到当时那个环境了，然后你就会能理解更多东西嘛。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然后我推荐一下，因为是
啥呀？
就是越南战就叫越南战争嘛，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它是 PBS 在2017年拍的啊。大家搜索的话可以搜索这个版本，因为越南战争有太多太多的那种纪录片，但这个的话，它的前因后果讲的比较完整嘛。它大概是从50年代就开始讲，一直讲到现在嘛。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嗯，20多个小时吧。有耐心的话可以看完啊。
今天也就给大家聊了两个，主要是两个我们最近在看的综艺，
算是最近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吧。
是的，
对，还有一些我们最近在看的剧啊什么的，也是临时起意聊一起啊。然后就这样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聊什么再说。
嗯，
好的，
嗯，好吧，那最后还是把我们片头给大家放一首歌再放一遍。因为真的很好听，这首歌非常简单的一种说唱，我忽然觉得这种简单的说唱，它不停的 KKK， 这次就很好听，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吧，欢迎大家关注跑车电台微博，跑车电台公众号跑车 Radio， 在各个平台跟我们留言评论交流啊，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拿到更多的动力录更多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Can I kick it? Well, I'm gone. Can I kick it? To all the people who can quest like a tribe does. Before this, did you really know what live was? Comprehend to the track force, why? Cause getting mentions on the tip of the vibe buzz. Rock and roll to the beat of the funk fuzz. Wipe your feet really good on the rhythm rug. If you feel the urge to freak, do the jitterbug. Come and spread your arms if you really need a hug. Afrocentric living is a big shrug. Our life's filled with, that's what I love. A lower plateau is what we're above. If you diss us, we won't even think of. We'll nip of the dog and give a big shove. This rhythm really fits like a snug glove. Like a box of positives, it's a plus love. As the trial flies high like a dove. Get it.